这个城市，那个城市非常，而这个 Bethesda 呢，这个城里边呢，尤其是我们那个学区，就像多伦多一样的，你买房子买学区，我们家住的那个学区，主要的居民都是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，那我的邻居左边右边都是犹太人，我们的犹太人，我跟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儿子。在上初中，后来高中，所以在前院呢，我那个 driveway 比较长，很大的一块地，所以我儿子每天放学在那打篮球。真的，在我们家左边就是我们家是8707，那8705呢是在犹太人那对夫妻。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小男孩，可能就是3、4岁，所以我儿子打球，他老在那里跑啊，帮捡球，特别的可爱。但是过了2、3年以后，突然有一天。这个妈妈就来跟我说，说她儿子病了啊！我当时一听啊，病了，没觉得他有病啊，就觉得他好像行动不像以前那么快了。后来这个妈妈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她就打出来，就给我，我就回去看了，我就跟我们家人都分享，我就觉得特别的惋惜。什么呢？他的儿子得了脑癌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因为我儿子在前院玩嘛，我也经常在前院啦、啊，也是花草啊那样。就可以看到那个拉比经常到他家里来开车来，然后有他们那个斯里港的那些会众过来到他家来就来服侍他。后来过了可能2年多吧，他的儿子那个脸就肿的就那么大，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个样子。后来就去世了。那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儿子的葬礼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参加了个犹太人的葬礼，我到那 Washington DC。到那边，他那个斯里港里面去，从葬礼到后来安葬到他家里，就整个的过程我都是跟过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对犹太人这个葬礼就了解那么一点点。好，这个一些花絮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 Bethesda 是怜悯。那前年呢，我到圣地去，还有牧师也去了，我们到圣地，我们也到了这个比什大池子。这个两张照片是我照的，就从不同的角度，一个你有可能从我这边的左边这个照片，你可以看到下边是比较低一点，上面一个高一点，就是两个池子，它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，有错落的。那右边呢，这个图呢，它前面有一个牌子，我特别撤下来。那翻成中文呢，就是上面一个牌子说的，耶稣在这个有医疗功效的池子旁边医治过一个病人。那我们到那时候，我想牧师可能还记得，在那个池子边上有很多人在照相啊，在看，还有好多一群一群的一 group，可能就像一个旅游团啦，或者哪个教会的啦，他们在一起拿着圣经的读圣经啊，唱诗的，就是一个 group，一堆的人在那个地方，这是我在那儿照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第五节第哦三节的第四节说，里面躺着瞎眼的，瘸腿的。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（括号就是第四节）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以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我很想找一幅图，能够大家感受一下。在那个池旁边躺着许多的病人，给我们一种视觉的效果。但是呢，我还真是很难找，我就找到这一幅画。好像这幅画我第刚看到的时候，我好像心里没有一种觉得好像很凄惨、很那个生病的人一样，而是从一种视觉上呀，你看他的用的光线，他 focus point 在什么地方，然后色彩好像看着挺舒服的哈。就那种误解，就是我就说我找来这一幅画啊，给大家一个感性的人，但事实上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。不管了，在这括号里面，经文里边，古卷有此。其实我越来越看的就是这句话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为什么要放在这儿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就想不到为什么在那儿躺了那么多的病人。括号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躺在那儿。
王英姊妹，你能不能把那个？再重新 share 一下 screen 吗？因为现在还是在那个 title 配置上面。
哦，OK，我不走哈、啊。好，我 stop sharing，sorry。 which is function.
王英姐妹，可不可以重新放一下那一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？
好的，好的，等一会儿哈，现在有这个有一些技术问题。
好的，好的。
反正在帮我呢。这个应该是可以了。
没有了。对，但是这边没了吧？啊，这个我看看啊。
没有，
好，
中了。
中了啊！来，等一下。
好，好的，谢谢。
可以吗？网上？
没问题，
可以的。
我告诉你，就按这个。
哦，不能用 mouse。
哎，对。
哦 ，OK， 好。
按这个啊。
OK。
下一页，下一页。
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子王弟兄帮忙哈。好，我再往前一下，刚才几个第五张这个照片。能看见吗？线上的弟兄姐妹能看见这个图片了吗？
看不到。
还是看不到。
我这里能看到。
看南水港在年岭之家。
对对对，那就是对的。这个两个照片，左边的是我在网上，这个两个照片是我在网上下载的，它是有一个全貌。
我们看不到。还是看没有图片。只有文字，
光有一个问题说
有图片在讲
啊，光有这个没有图片，
图片有在左边太小了
啊，就这么小的那有四五六七八，
那如果是这样的很抱歉了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，因为这几个图片你们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。下次我这样的吧，我回去看我把我这个 PowerPoint 给发出去，就这个放到网上，这样大家可以看见，放到群里去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你那边能看见吗？也看不到，
小的看见很小。
这边这儿在动吗？
在动，
在动。好，我想这个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技术上面。好的，但是很抱歉，今天我还在那分享了有好多图片。
王英姐，你可以试一下子，不用放那个全屏，不用那个 presentation view， 就是那种先是小的，右边是大的，然后你可以用鼠标，点左边的，然后右边就放那一张了，试一下。
不行，就讲主要的吧。
等一会儿。
我上回见。
看到图片了，
这样可以看见图片哈、啊。我就往下 ，OK， 好。看见屏幕在翻吗？往上的。
会翻动的。
好 ，OK， 那就好。
你这样，你点左边的翻动，你点左边的就可以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我让那个就是在网上能看见这张图片能看见哈，
都看到了，
看到了，好，那我就先不放全屏了，就这个样子，
这样挺好的，
好的好，谢谢
谢谢谢谢，
我就是想起我们经常说的是老革命又碰到了新问题、啊、很多技术上的问题，刚开始来试的时候觉得好像翻起来都挺方便的，就没想到真的操作的时候还会遇见一些问题。嗯，好，这个网上弟兄姐妹特别注意，这两张照片我说我是在网上下载的，那后面两张呢是我自己照的一个相片，这是B市大池的那个照片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我再先插一下，我本来想今天能够把1到9章1到9节把它讲完了，然后呢我们把时间呢就放到后边去，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太匆忙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着急的慢慢的往前走吧，因为我每讲到一个地方一个点里边，我会带出就是这个圣经里说这个是瞎眼的，难道真的就是让我们看一个人身体上的瞎眼吗？它有什么瞎的意义？所以说从一点会带到属灵的里边，可能花很多时间，所以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今天我感觉在刚才一段时间肯定是讲不完，1到9节我们讲多少算多少，好不好？好，再回到圣经5章3节说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疏的、枯干的许多病人。我先说下血气枯干，在英文版我看一下 NIV 就是 paralyzed， 现代译本就明确的就是说他是瘫痪的，就是血气枯干，因为我们讲血气枯干是什么，到底是怎么样，就我们就把它先可以领会成是瘫痪的，那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在说什么，谁躺在这个怜悯之家B市大池，他们有什么特征呢？
会有病吗？
这很明对，就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。我们说一个人瞎眼的，他有什么表现？你能一看，有些人说戴个墨镜，你看不出来是瞎眼的。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过动作和反应，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瞎眼的。我们来一起来讨论一下，肉体上的瞎眼会有什么表现？
那耳朵有时候骂人，就是用英语
啊。反应比较慢，
就看不见什么真实的，都分不清。
对，因为他看不见，真实的看不清楚，反应比较慢。刚才有一位姐妹，我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他看不见，他可能会把耳朵凑过去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说他的五官哪一个方面有一点残疾，他其他的功能可以帮忙啊，就特别注意听，因为他生活在黑暗中。他看不清楚，你觉得可以在瞎眼的人他能辨别方向吗？东西南北他们能辨认吗？应该是不能吧，可能我正常人我不能领会他到底什么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不能辨别方向的，他也没有分辨能力的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，什么用手去摸，比如告诉他那种感觉，用其他的触觉来感受。那瘸腿的呢？走路不平衡，歪歪斜斜，走不稳的，对不对？他也走快，他也走不远，他的行动是会受到限制的。那血气枯干的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血气枯干，我们在座好多都是中年人哈。如果说你曾经看过中医，你不太舒服，觉得怎么没力气，中医给你一号脉，经常会你说你什么气血双亏。 我第一次十多年以前开始那个 monopod 的更年期时，我就看医生说我赤血双亏，我还不明白怎么叫赤血双亏。我想现在在座的大多数人中年人，像我们不都是在60岁左右甚至往70岁左右的人都能够理解什么叫赤血双亏。那这地方赤血枯干，那比较亏那还要严重啊，它是枯干了呀，我们都是少，它是枯干了。如果是个瘫痪的人，他们有什么特点？嗯，再说大一点啊？对不起，我听不太清楚，看来我的耳朵有问题啊，都是有的时候都快要死的。从表面来看，他
2008年
啊，瘦骨嶙峋的，快要死的，没有生气的。他没有行动力的，对不对？有手有脚，他五官四肢什么都有，那他不能动啊，他想去做是不能做的，这叫血气枯干的。那在这里边，你看一个躺，我用一个黄的把它画出来，一个躺字，可能是我想的太多哈。你们觉得为什么要躺在这个地方？躺说明了什么问题？嗯。行动不方便的，病得很严重的，才躺在那。还有呢，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，我们中国人说，哎，你要保持直立式，能站着不坐着，能坐着，错了，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能躺着就不坐着，对不对？要保存自己的力气啊。这些人如果在那边等候的时间很长，一直在那待着，他就躺下了，最舒服。我想我们很多人，比如说我的感受就是出去旅游。尤其带着孩子，那个我的孩子都20几岁哈，他们在那 teenager 的时候，青春期出去玩，哎呀，他们的精力是用不完呐。那我跟了后面追得很累，我到一个地方就想坐下来，坐了还不舒服，我就很想躺下来，因为我没有力气了，我不想走，我就想躺一躺。这个躺下来，从他们身上，你们看这三种病人，他有什么共性？行动不便的，还有呢？要别人帮助的，行动不便的，需要人帮助的，他们也是需要人怜悯的，对不对？再想想，如果一个人有病，他如果家里有一定的经济条件，他会去干什么？去找医生啊。如果说是没有办法的才到这个地方来，一般都是贫困的人，比较贫穷的人。换了吗？屏幕动了吗？动了。那我就给他下个定义，我再三强调哈，这个所有写出来的定义都是我自己下的，你们不要觉得他的说的就特别完美的，是我自己给他下定义。瞎眼的，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，看不见，没有方向感，没有办法辨别。瘸腿的，行动是受限制的，他走不稳，不平衡嘛，也走不快。血气枯干的，是失去了行动能力的，他是瘫痪的，心力都衰弱的，是没有能力的一个人。他们的共性都是有病的，需要怜悯的，他们的希望都是栖在这个水上面的。刚才那括号里面说，天使搅动水的时候跳下去，他们的希望都在天使和水上面的，是在那等候很长时间的，是一些贫穷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想在这个美名曰怜悯之家有怜悯吗？怜悯之家没有怜悯，医治之家没有医治。如果是有怜悯有医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啊，那肯定是有很多医务人员啦，做慈善的人在那帮助他们啦，提供服务啦，来医病啦，但那是没有的。
我们都等了38年，
对不起，
这个人都等了38年
了。对，下面我们会说等了38年了。那第四节就是括号里面说，在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以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他们为什么而来的？ 目的非常明确，是为了得医治，为了得痊愈而来的。谁能医治他们？谁能医治？刘姐妹，刘你说声音大点，我听不太清楚。
天使，
有的说是天使，有的说是水，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，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？天使搅动这个水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时间是谁说了算？是天使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？是天使说了算，这就麻烦了。如果是我们说某年某月某个时间，我们不说是准确的几点几分哪一个时辰，但我们就等都是比较有精确的，我们在那个时间以前去。问题是说天使暗示，谁也不知道天使定的什么时间啊，他可能是逾越节那一天来，也可能是朱鹏节那一天来，也可能是平时哪个时间都不知道。这就对在那等候的人有个要求，他们必须是分分秒秒眼睛盯着那个池子那个水在那看，水有没有动，要全神贯注啊。那你就可以想到等的这些人一定是满怀了盼望，真的是迫切的需求，否则的话让你去等多少年多少天在那地方，为了那个一瞬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你会去等吗？我想有钱的有条件意志的不会去，像一般不是道走到无路可走的人也不会在那儿等待。那谁能医治呢？谁得医治呢？谁能得到医治？跳到水里去的几个人能得医治啊？只有一个。哇，那个已经挤满了，虽然说许多人在那儿等，只能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边的一个人能得到医治。那么得到医治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。那用一句我们比较熟悉的话，就是眼神好，眼睛的盯着看，那个水刚刚有点动，就天使来了，马上就反应过来。否则的话呢，动你还觉得被风吹的呢，对不对？那眼神要好，第二个反应要快，马上眼睛看到了，全身都调动起来了，我该干什么了？第三个动作要敏捷，你必须第一个跳进去的人。那你想什么样的人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？符合这样条件呢？那肯定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。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是个病人的话，那我给他说，那肯定是牙疼的病人，牙疼的年轻小伙子，对不对？他牙疼，他不影响他四肢啊，不影响他的视力啊。你都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，圣经里没有记载，我也不在这儿分享，很多人就是为这一点，有很多解经书在那儿说，可能这个情况，可能那个情况，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说真的那个水动的时候，在这个池子边上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？一个人说水动了，这时大家干怎么样？蜂拥而上啊，你推我嚷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都抢啊，然后肯定还会有叫骂声，对不对？你碰了我，我在你前面的，你可以想象那种慌乱那种场面。最后呢，结果呢，就一个人得医治了，在那啊，很高兴，其他人一片哀嚎，白等了那么多天了，所有的努力全都是无用功。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样子。那我这样给大家脑子是不是有一幅图画了哈？啊，那个池子边上会是什么样的样子？那我们就来一点比较 serious 的哈，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，我提了一个问题说。耶稣上一次就在第二章里面，上一次到耶路撒冷来，他到圣殿里面去看，他看到了什么景象？耶稣心情如何？他又做了什么？
其实我们后面回
到哪位弟兄姐妹，或者网上弟兄姐妹也可以打开你的话筒，可以说一下。
都是犹太人，
我们只上一次来耶路撒冷。
然后在保存里面将把覆盖，接着再拿起牙签呀，用牙签在保存膜上啊浇一些小火，这样完全的把。
是在其他交谈，不是在回答问题吗？
是，我
不是啊，好， 到亏了。就等时间，我就大概说一下，上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是逾越节，他到了圣殿，他看到了外院有很多的牛啊、羊啊、鸽子啊，那已经不是圣殿的外院，那成了一个动物饲养场了哈，和动物买卖的地方，还有好多桌子是兑换银钱的。耶稣看到了，他就怎么样？对，拿一个鞭子把那牛羊动物全放走了，把那个兑换银钱桌子也掀翻了，好像挺暴力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做？他是心情是如何？啊？圣殿是神的居所，是人和神相遇的地方，是人去献祭敬拜祈求求赦免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外面成了个买卖场了，人声鼎沸的，而且祭司和这个做买卖的人之间还有一些勾当，尤其是卖动物的以次充好。耶稣仅仅是看到这一点吗？只是外表的吗？好像是，哎呀，如果说我说那外面太吵了，我去敬拜，我的心静不下来啊，我影响我的敬拜了，这都是表面的。其实从这可以看出，耶稣更多看到人的心。圣殿是作用在那儿，人也会到那儿去，但是人只是在履行一种义务，做着表面文章。那个敬拜在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他真正的意思了，他们的心跟神离得很远，所以耶稣心里焦急，他要洁净这个圣殿。表面上好像把这个外面的人驱赶走了，哎呀，那边看起来很舒服了哈，没有那个做生意的，没有那个叫卖声了，这都是表面的。神要洁净的是我们的内心。那现在耶稣这一次又来耶路撒冷，他来到这个比士大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有何感想？他又要做什么呢？而且我还问一个问题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有什么感想？为了帮助大家来理解来想，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。我真的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，我认为合适的那医院里的，除非是战争时期的。我去了一些地方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医院的。那我下面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看左边的一幅画，那是个非常著名的油画，现在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边。那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创造的伊甸园。你看这幅画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就看着伊甸园这幅画，你有什么感觉？非常好，很祥和，很宁静，很和平。多好啊！你看神创造的世界，你看那个老虎、狮子还有马，那个动物和人，那真的是和睦同居啊！这就启示录里面启示的那一幅画，是伊甸园里。你再看右边那一幅画，那幅照片是我自己照的。2013年，我到非洲，在西非叫贝宁这个国家去，然后呢，我去了他当地的一个比较贫穷的。也不能用贫民窟吧，就是比较贫穷的人居住的地方，这是我自己照的。说一下，不是说非洲贝宁所有的人都居住这种环境，不是的，而是我去的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。你把这个两幅画和一照片和画你对比一下，都有人，都有动物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们再看一个，左边是比利时一个画家画的，它的色彩和前面一幅画不太一样，比较冷色一点，但是你总的感觉你看了心里很安宁，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感受。你再看看右边，这就是这些孩子的他们的家园。这个不是我渲染气氛，是我自己在那儿我照的相，他们的家。左边你看看家，什么叫家？我到那地方，我看了，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家徒四壁。我们以前说我们小时候很穷哈，我看在有些比较年轻的，可能有些的像我们这个60年代的，60年初期出生的人， 都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那时家里都很穷。我们说我们的小时候很穷，家徒四壁。我想起我们家那个小时候，我们家里边是父母单位分的房子，那仅有的几个桌子啦、什么床啦，上面都贴着那个单位的名字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我看有好几位姐妹在那点头，自己是没有东西的，都是单位分的，或者是借给我们用的。那我们说家徒四壁，你再看看什么叫家徒四壁。他这个坐在下面这个席子是他的床，是他的桌子，是他的椅子，是一家人相聚的地方，这是他所有的拥有。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么多。神创造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再看右边这个照片，当地的人把手伸出来，我要，他要什么？他不仅是要眼睛看得见的那些物质的东西，他也要怜悯，他要人去帮助他，他要人要把他那个死去的灵能够把他给唤醒。在这个照片的最最的左边有一个戴眼镜的，看到半个脸哈，我把那照片给截掉了，因为我不想把那个人的正脸露出来。这个是一个牧师，是他带我们去的，是牧师。你想一个牧师在这儿牧养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，但是他没有放弃。贝宁这个国家有 20% 的人是基督徒，他所谓基督徒，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放在一差不多 20%， 还有 60% 呢是信当地的一些宗教，还有另外 20% 所说的是伊斯兰教。那左边这个照片是一个教堂，那我们星期天到那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。我这样稍稍岔开一点，我没想到参加非洲人的主日崇拜，你能想象他们的气氛吗？是不是特别的活跃，对不对？我是因为我还去过非洲其他国家，他们讲法语的，我的法语非常烂的哈。说实话，那个牧师那主日崇拜讲的信息，我几乎是听不懂的，因为讲那个用法语讲，那平时对话呢，可能能进行那个我们英文叫 Chinglish 和洋泾浜了，我法语呢可能用几个词可以呢交流。但是你进了去以后，你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。举一个小例子，他们那个奉献不像有些教堂是传的奉献放在外边，他们是放在最前边。奉献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从就像在中间排着队，从后边到前面来，然后把奉献放在这个里边。他们走的时候是一边唱的，就是一边唱就是一边跳的啊，特别的美。那我也是跟着后面了，浑水摸鱼一样的跟他们去，但是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。但我说这个不是说像我们教会，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坐在那地方唱，站在那儿连举手的人也很少，就不好，这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。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，但是我确实是在那个教堂里面跟他们在那个氛围，让我感受到非常的美好，就是他们的盼望。而参加去的一些会众，很多人就是我刚才去的那个贫穷的那些地方的那些人，他们到那个教堂里去。另外右边你们看这一张照片，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非洲人脖上有个什么？坐前边的人可能能看见，是一条蛇。这是一个蛇的博物馆 ，Snake Museum。因为他们当地人有一种信仰，觉得蛇就是他们的神，神这个神会给他们很多的扶持。如果生了病了，就要到那儿去敬拜这个蛇。所以你看，他把这个蛇绕到脖子上，还跟我们讲他这个神怎么给他，就像做见证一样的哈。我们听了以后，我是特别特别怕蛇。那它有一个大的个坑一样的，里边那个蛇特别多，全部拧在一起。我看了以后毛骨悚然的，我连照那个相片的那块门那个勇气我都没有。所以我就想，我有没有那个照片？我还真没有那个照片。我实在连按快门一秒钟，一秒钟都不能在那多待的。但是他们把这个蛇当了他们的神，他们敬拜的神，他们生命中的所有的盼望也好，祈求也好，都在这个蛇的身上。对我们基督徒来看，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可怜？再回到比什大池那些人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？就在那个
池水里边，
盼望等候着天使搅动这个池子的水，让他们能够到医治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比士大池子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心里有什么感想？他要做什么？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一点分享？老师，我一个人在那儿说的。首先从物质层面来看，耶稣在比士大池看到了很多什么样的人？生病的人，贫穷的人，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呢？耶稣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让人得疾病的这种基因放在我们里边？是没有疾病的，所有的疾病都是跟罪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罪进到我们人里边，我们人会生病，我们的环境会破坏，都是因为罪。耶稣看到了这一群需要怜悯、需要医治、需要爱的他的子民，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很痛啊，很伤心？耶稣他是100%的神，他也是100%的人。那我们看到心里都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沉重的，就像我跟你们分享，我到非洲到那个平民那个居住的地方，那个心就是沉到了底下，我就觉得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？这跟我生活的环境，可能我生活的环境给他们看就是像伊甸园一样的美好。那耶稣他要做什么呢？耶稣看到不仅仅这些人肉体需要医治，他们肉体物质上面需要人的怜悯，需要人的帮助，他更看到的是这些人他们的灵已经死了。我们说行尸走肉啊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要做什么？他来到地上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他就是来拯救世上的人，他不仅要给这些人医治他们肉体的痛苦，肉体的那些疾病，更要医治他灵性上的问题，灵性上的残疾。你看到什么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大家，我们自己去思考。我相信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下写这些东西，写这个神迹，下面神迹描写的用的每一个词语并不是偶然的，他只是为了写而已，而是要给我们提一些提醒，让我们进行一些思考的。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有一个定义，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衰弱，而且指生理、心理与社会功能的良好状态。这个我是在网上下载的，我又给他改了一下，我加了一句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应该再加上更重要的一条，灵性的良好状态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一个人肉体上有残疾，这个人非常的可怜，他们也会问为什么命运对他那么不公平，但是我们人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灵命上的残疾，我灵命上的瞎眼、瘸腿或者血气枯干，那是更可怕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蔡淑娟姐妹的故事，看过那个《暗示之后》那本书？她在美，谢谢你看过《暗示之后》。我在看这本书之前，我听了很多很多的人讲起过，后来我就买了这本书，我回去我真的很好的读了，起码读过两遍蔡淑娟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去在网上可以看这本书，他自己讲述的。他因为疾病，然后眼睛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，他眼睛不能见光，所以戴着木，他只能生活在黑屋子里边。他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了53年，他最后去世应该80多岁才去世的。他眼睛是看不见的，他在生活在黑暗之中，但是因为他是神的使女， 他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那种方式，神的光借着他给展示给人们。所以那些有些基督徒们信徒到他面前受到激励，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很多不信主的人因为听说他的故事也到他那儿去，然后一个跟从主。这个他眼睛是可以说是瞎的，他什么也看不清，光都不能看，不能见光的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发光的。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会唱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敬拜诗歌，叫 Benny Crosby， Benny Crosby， 大家知道哈，有福的确据啊。他小时候应该是在几个月的时候，六个多月的时候吧，就一场病，然后呢父母呢就给他到处寻医问药了，这个有一个江湖郎中啊，就把他的眼睛给治瞎了，变成永久性的一个瞎眼。但是他这一生写了8000多首的圣诗，很多我们现在都在唱。我对他印象最深就是那个有福的确据，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回去到网上可以搜一下他写的诗歌，还有他生命的见证。他虽然是瞎眼的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发光的生命，让别的人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从而得到激励，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。所以说生活肉体上的疾病是很可怜，更可怜的莫过于我们灵命上的问题。那这儿我就要问，那约翰为什么要立足这瞎眼的、瘸腿的和血气枯干这三种病人呢？其实我刚才基本上都已经带出了这个结果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属灵残疾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我们刚才说肉体上指这三种残疾，其实在比斯大池子的地方有很多人生病，其实真正是瘫痪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或瘫痪的并不是所有的人。作者为什么列举这三样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列举这三样？没有说那人得了肝炎的，那人得了胃病的，而是用这三种病。因为生病的人自己知道有病，旁边的人也能看见哦。一个瞎眼的，你会即使他戴着目镜，从他的行为上你能感受到他可能是眼睛有问题的。一个瘸腿的、瘫痪的，不用说，一目了然，我们都能够有分辨能力，都知道。但是我们看看属灵上面有这三种毛病的，如果是属灵瞎眼的，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特征、什么样的表现？嗯，不认识神，没有摸着神的心意。非常好，谢谢网友。还有其他人有什么分享？如果是属灵瞎眼的，侍奉是非不分，太好了。就像瞎眼的不能分辨是珍珠还是粪土，它是不能分辨的。那这个在我先过一下这个表现哈。那瘸腿的呢？如果说是有属灵瘸腿的，你觉得什么样叫属灵瘸腿的？你可以跟刚才说肉体上有这个问题的人就联系起来想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他走路不稳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走路不稳，那他在服侍上面他做出来的行为，他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吗？可能就会不符合的。我下面会有我的定义哈，我们先再看一下，先思考一下。那血气枯干的，就是瘫痪的，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或者是有灵命上有这样问题的一个人，血气枯干的，他是有什么特征？很冷漠，我听不清楚，对不起。
做出来的事就是按自己的意思
啊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。你觉得那是瘫痪的，这也是确实是有罪行哈，他 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见。瘫痪的人是有手有脚啊，他就是怎么样，不能动啊，没有行动力啊，就剩一张嘴了。那属灵疾病和肉体疾病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看见。肉体的疾病，这三种疾病的他自己知道，所以他会去寻求帮助，去寻求医治。而属灵疾病患有这个的，他自己知道吗？他自己不知道的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当别人看见了此出来的时候，他会承认吗？他也不承认，他当然就不需要医治了。我都没有病，我为什么要有医生呢？耶稣说来救谁的？是救有罪的人，义人是不需要医治的。那这下面再说一遍，是我自己的定义。瞎眼的是人对神的真理和旨意失去了理解和洞察力，他没有办法消化、领会、理解、感知属灵真理的真正含义，他是没有分辨力的，是分不清是非的。这个在我放了几段经文在这个地方，我看这时间过得很快哈，现在已经到了35了。尤其是在我就想说，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16到19节，我们看一下吧，翻一下马太福音23章。其实在25章，我的15章17、14节也写了，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里边很多次说法利赛人，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瞎眼的。15章里面，23章16到19节，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一段一直到26节，没有时间把整个读一下，我就说一下这几个重要的词里面。16节说，你们就是法利赛人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瞎眼还在前面领路。17节，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。19节，你们这瞎眼的人呐。我们再看24节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。26节，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。他就说法利赛人是瞎眼的。为什么说他们是瞎眼的呢？他们不是对那个圣经非常熟啊，倒背如流啊，而且他们还遵循神的法则啊，那些律例典章啊，怎么他们是瞎眼的呢？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摸到神的心意。那我在这儿放了个以西结和耶利米书的这两段经文。我本来是想用一个例子，就是尼哥底母，我很想用我们学过的来解释什么是瞎眼的。比如说，那我还是说一下吧。尼哥底母他是知识很渊博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很有知识，很有能力，有地位，是以色列人的先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很谦卑，还记得吗？在第二章里边，那天晚上他晚上来找耶稣来请教，他一开口就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神派来做我们师傅的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无人能行你能行，就是耶稣行的神迹。尼哥底母他觉得他已经看见了，他也看明白了耶稣行政的，他都看明白了。耶稣听了这些话没有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个人不错，他恭维了我，没有，劈头盖脸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把尼哥底母弄得一头都雾水。我想这个子龙那个时候已经讲过了。其实这一段呢，我自己想了很多很多，因为我自己就可能是瞎眼的。我说怎么和，但他是反而他也是瞎眼的吗？他怎么瞎了呢？我们说他做的是可能是做的不好，或者走错方向了。也许我下面的分享有点牵强附会，但是我是这样领受的。在耶利米32章里边31到34节，神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约，那里面讲有个新的约， 在以西结36:25-27里边说，我就不翻了，说神他要用水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他要赐我们一颗新心取代我们以前的石心，他要将心灵放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能够行出神要求，按照神要求的律法去行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罪要被洁净，我们要把我们过去的，要从过去的属肉体的生活中能够转变成属灵的生活，我们的心都换了，这个肉心不像以前一个实心，他的灵，他的圣灵要放在我们里边，要和我们同住。这一期不就是重生吗？我以前说你哥丁我不明白重生，我就觉得你哥丁我看着我也看不见啊。你们可以看一下你那个和合本旧约里边有没有重生这两个字，我没看到，就起码翻成中文的没有重生二字。我还替那个你哥丁我打抱不平呢，但是你们又明明告诉我，但事实上神在旧约里边都讲得很清楚了。但是作为法利赛人，作为一个犹太民族这个宗教的领袖，要教别人的，自己并没有真正摸着神的心意，而是注重在遵守律法，不仅仅遵守律法，而且人为的加了很多种条例啊，觉得被掳之前为什么亡国了，因为他们的心背离了耶和华，他们会拜偶像，所以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，最后南国北国都灭了。那被掳归回以后，他们痛定思痛，所以在以斯拉文士呢，还有其他带领下，又天天要查考圣经，要考究神的律法，要按照这个字面上来行，非常好。结果变成了什么样呢？他们加了很多的条例，我们知道他条例变成613条条例。很多禁锢人的一个条条框框，以为这个样子我刻骨己心，我来遵守律法，我行出来我就神就喜悦我了。我以前你看我们再不拜偶像了，你看在耶稣来了以后从来没有指责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件事情，他们不再拜偶像了，他们只拜独一真神了。但是人就被那些外表的敬虔弄瞎了眼睛了，因为那样的追求就是神要的，真正神要的真正的心意呢没有摸着。所以当我在准备这段时间的时候，我每次看到圣经还有好多我今天没有读出来，就说瞎眼的，我看到一次瞎眼的就感觉有个针就戳我的心戳一下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就是瞎眼。我信主有一段时间，圣经读过好多遍了啊，但是我摸着神的心意了吗？我知道神要让我做什么吗？我真的是在跟随主吗？我的心是跟神连在一起吗？我们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，我的生命是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，真的吗？那如果是我在这地方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话，我是个瞎眼的，我不就成了瞎子领瞎子吗？那我以后怎么在耶稣的台前来交账呢？这真的很，你想了以后真的是心里很恐惧战惊。这就是上一堂课我在这儿说，一开始我说我很恐惧战惊，可能有些人觉得是不是我在大家面前说话我会很紧张，那种恐惧战惊，那可能有一点点，次要更主要的就在这儿，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瞎眼，觉得的眼睛前面是有个帕子的，是蒙着的，看了神的话以后也有分享什么，总觉得像什么盲人摸象，哎，摸到一条腿了，哎，神就是这样子的，第二天摸到个耳朵了，觉得神是那个样子的，但这一切都不没有看真正的认识神，这就是个属灵瞎眼的。那瘸腿的是在信仰上缺乏稳固的基础行出来的不合神的心意。那我这儿就大概的列了一下，例如说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把那个绑在胳膊上的金文盒，哎，我就在那以色列我还真看见了，到一个圣殿岗里面看，就在有一个就是绑在这个胳膊上有个金文盒，还戴在头上，金文盒做大了，衣服上的穗子做长了，在 十字路口祷告，然后祷告很长很长，显得非常的近前。这一切真的是神要的吗？他们是在荣耀神还是荣耀他自己呢？献祭守节，这个在以赛亚书一章里面，耶和华说我都厌烦了，我不要这些，我要的是你们的心归向我，我要的是你们真正明白我离开那个罪恶，行公义好怜悯。但是法利赛的人行出来了，就是耶稣一直说假冒为善，他轻重不分，舍本逐末，这个在马太福音23章里边讲了非常的清楚，23节到24节，我把经文放在这个地方，希望弟兄姐妹回去有时间可以把马太福音这一章可以再读一下。那血气枯干的，有手有脚不能动，我们基督徒有的是有嘴，但是行不出来。我在看时间，可能我会晚了一两分钟结束。我第一次听到说躺着做基督徒，是在十多年以前，我在美国一个教会里边，一个长老的太太跟我说，说你别看长老现在有那么多的服事，还上去证道了，这个那个的，他躺着做基督徒做了十几年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叫躺着做基督徒。听了以后，这个词就一直在我的心里边，在我的脑海里边，我是不是躺着做基督徒的？我们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属灵的话语我们都会讲，但是你能活出那个属灵的生命吗？神告诫我们有这么多，第一，例如说我们不要背后议论人，谁敢说你从来没在背后议论，没有议论过人的？要饶恕人，你真做到了吗？我心里要饶恕，我做到真的饶恕了吗？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要求，你做到了吗？我活不出来。星期天我们到这儿来一起上主日学，马上一会儿就崇拜，我有奉献，我有服侍，觉得像个基督徒，这一结束上了自己的车，想想你的生命和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吗？我在说这些不是说你们怎么样，我应该用我，因为这就是我自己，我也躺着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，有嘴不能行，我们的嘴会说些属灵的话语，我们的嘴有时用来是在指责那个人讲的不好，那个人做的怎么有问题。有个笑话不是说吗，说上帝跟老虎说你吃谁都可以，你不能吃基督徒，结果有一天一个老虎把一个基督徒给吃了，上帝就问他，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你要吃人可以吃其他，你不能吃基督徒，那是我的子民。这个老虎说很抱歉啊，我吃他的时候我从脚开始吃，我根本就没有闻到基督徒的味道，只是吃他的嘴的时候才感觉到有一点点基督徒的味道。听也是个笑话，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剩一张嘴，我们生活没有活力了。我在这个地方鼓励大家，其实也是鼓励我自己，我们不能躺着做基督徒，我们能不能坐起来，能不能站起来，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，来真正用心请沉下去，要把心沉下去来看神到底在说什么，要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来彼此的扶持，一起往前走，我们能不能站起来来服侍神。服侍是有压力的，其实我在这儿讲这些我也是有压力的，要花好多时间准备，但是你如果是你真的觉得你是为神而做的话，你是带着喜乐的心，你觉得真的神给了我这个别人都没有这个机会，我要感恩呐、啊。你能不能站起来服侍？当然每当你要真的把心沉下去好好读圣经，你要站起来服侍的时候，魔鬼撒旦一定会攻击你，但是不要忘记魔鬼撒旦对躺着的基督徒是没有兴趣的，而魔鬼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锻炼这个属灵肌肉的一个大好时间。所以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躺着的基督徒。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下面这个呢我下一堂课也是对这堂课的一个小的总结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很抱歉我拖堂了2分钟。 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，请宋牧师我们做个接受祷告。
亲爱的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从你来到了我们时候，主啊你来到了怜悯之家，主啊因为你这个地方，主啊人们就经历你的怜悯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我们何曾不是的瞎眼目绝对的决心无法的，主啊我们感谢你，就求助你施恩，让我们这蒙恩的人，主啊我们能够活出，主啊你让我们活出这个荣耀的身份，主啊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深信我们虽然软弱，但是我们依靠你，主啊你就让我们经历，主啊你复活的大能，主啊不让我们做创造的基督，你让我们靠你做创造的基督，主啊我们要活一个讨你喜悦的人，谢谢主，主啊借着你的话祝福你的众儿女，谢谢主，好好奉主耶稣。
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，
谢谢王英姐妹，
再见。